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人生其实充满艰难，有时候呢，痛苦会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会像走在一个黑夜的隧道里面，好像虽然出口就在前面，但是他们却无法看见。有人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而这个答案永远真实，那个答案就是神永远在你的身边，神会一同感受你的痛苦，神从未袖手旁观。也许我们对于未来的出路迷茫，但神知晓一切。也许我们有深切的无力感，但我们所依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今天如果你或是你的家人朋友正遭遇一些的难处跟苦难，那我相信今天的信息是神要对你说的话。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关于七教会当中的第二间教会，这是一间受苦的教会。而耶稣从对这教会的安慰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我们要认清的四个事实。在受苦当中抓住事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受苦当中，仇敌从来不会同情你的遭遇，仇敌往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跟控告，在你周围那些不理解的人甚至有时候会加重这些的谎言跟控告。在许多人的苦楚当中，我发现最痛苦的不是他所遭遇的事情，最痛苦的是他们必须面对许多谎言的控诉，但是他们却找不到真正理解他们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记得这四样事实，这将帮助我们可以走过最幽暗的低谷，进入神所预备的青草地。第一个事实，主耶稣是永不改变的。跟你旁边讲，主耶稣是永不改变的。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耶稣首先对士美拿教会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个宣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耶稣就是那一位创造世界掌管现在并且要终结历史的神。而第二个意义很重要，耶稣基督不是一位死去的教主，耶稣是永活的救主。这意味着说，无论我们经过神这个经历成功或失败，喜乐或忧伤，释放或者受迫，即主耶稣所应许的盼望是永不改变的。过去他怎么样复兴彼得约翰的生命，今天他也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同样的事情。关于士美拿这个城市，今天还在叫伊兹密尔，那么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苦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城市所盛产的一个植物叫没药啊。当我们想到没药的时候，就会想到苦涩跟悲伤，而这个正也是士美拿信徒的一个处境，他们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逼迫的一个群体。但是主耶稣对这群受苦的百姓，包括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宣告说，主曾经经历死亡，但如今已经得胜复活了，他已经得胜复活了。无论未来神的子民会遭遇怎么样的苦难或患难，我们的神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身处困境饱受煎熬的时候，耶稣呼唤我们，我们先转眼仰望那个死过又活的耶稣。仇敌也许会欺骗你，让你觉得说没有人能帮助你，但事实上 耶稣是永不改变，他永远是你的帮助。第二个事实很重要的，主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跟你旁边的讲，主知道我们所遭遇的。在启示录第二章九到十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示美拿的信徒遭遇患难跟贫穷，但是示美拿这个城市本身不是一个贫穷的城市，相反的，那个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美丽城市。当你走进示美拿，你会看见当地最著名的叫帕格斯山，在山顶的附近有当时罗马帝国最高级的公共的建筑，在山脚下面是著名的黄金大道，在这一个街道是围绕着一座小山啊，他们把它称作示美拿的皇冠。所以当你沿着黄金大道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时那个他们所敬拜这个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的女神、医药之神，还有胜利女神的庙宇。示美拿人说，这些庙就像是皇冠上面的宝石一样。我想到说，现代人不是很喜欢名牌吗？如果在衣服跟鞋子上少了一个勾勾啊 ，Nike， 好像这个衣服鞋子好像没什么价值啊。但是我告诉你，示美拿的年轻人早在2000年前就知道 Nike 了，因为 Nike 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希腊的胜利女神。示美拿人把它描绘成为有翅膀，然后带着胜利的花圈，所以现代的 Nike 公司的商标就是来自于它那个翅膀，来自于这个古代女神的形象。古代的示美拿就是当时的巴黎，富有、时尚、奢华，他们以拥有的财富而自豪。示美拿也是当时君王崇拜的中心，当时所有的市民每年都要到祭坛的前面对罗马帝王的这个神灵去烧香，烧完之后他们要公开承认罗马皇帝是主啊。这样子之后，他们会拿到一张证书，就证明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忠诚。但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主，没有任何其他人或者偶像可以取代耶稣的地位。所以当基督徒走在这一座美丽的城市里面的时候，他们跟其他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他们被排斥在外面。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示美拿的基督徒都面临着跟随基督或者跟随魔鬼的一个选择。如果他们不愿意去敬拜皇帝，他们不愿意跟着那个商会去吃祭拜偶像的食物，他们很难做生意，这也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啊。弟兄姊妹要知道啊，在一个财富集中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我们硅谷，贫穷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会显得格外的沉重啊，因为他们要面对那个贫富之间强烈的对比。经文还告诉我们说，示美拿的信徒要经历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毁谤，那是因为在当时强制的这种帝王崇拜下面，只有一个宗教可以得到豁免，就是犹太教。罗马政府认为说他们是古老就已经不敬拜其他偶像的宗教，所以给他们豁免。但实际的情况是，当时的犹太人跟现在一样很有钱，所以他们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呐，所以他们就特别得到豁免。而当一些犹太人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这些犹太会堂的领袖就觉得要跟这些基督徒划清界限了， 他们就在会堂里面公开把这些基督徒赶出去，然后向政府就举报这些犹太基督徒不属于他们。这就说明经文提到了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意思就是说，原本应该是尊荣神啊，要保护神子民的犹太会堂，却跟当时的官员勾结，去共同迫害少数的基督徒。那么实际上这就成为魔鬼的会堂，这些人就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当然呢，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没有遭遇像士美拿教会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毁谤，特别在北美地区，我相信其他地区还是存在的。但即使在美国，只要魔鬼存在的一天，对基督徒的毁谤跟控告就不会停止的。我们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我们发现在外在的，在近十年来，主流媒体已经无法忍受我们所保持的圣经观点，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成为政治不正确的那一方。其实保罗早就预言这个事实，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弟兄姊妹，总有那一天会因着你的信仰，在你的办公室或朋友圈当中会开始散布关于你信仰的不实言论。我发现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最大的权力来源叫做媒体。报道新闻的人实际上比新闻本身是更有影响力的，他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将决定人如何接收讯息，而且会影响人的观点。所以那些在权力中心的人，如果选择散布对基督徒的偏见，比如说塑造基督徒是守旧落后有性别歧视的保守派，那么这一些的观点很快就会传播，而相应的迫害、误解跟仇恨就会随之而来。而我们基督徒就要陷入一个选择，我们要继续坚持真理呢，或者我们妥协于世界呢？这个是外在的控告。当我发现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常见的是那种内在的控告。控告有时候不是来自于外在，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也许是我们过去所遭遇的痛苦、失败的经历、所犯的罪恶、做错的一些事情，也许这些早就过去了，但是那个罪恶感继续控告我们。特别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魔鬼就开始毁谤我们尝试想要变得更好的那个努力。魔鬼会控告你说，你过去做了这些事情，你再怎么做也得不到接纳。魔鬼会给你谎言说，你遭遇的这些都是因为你不配。魔鬼甚至会利用你周围的人不健康的期待跟错误的理解，有时候会让你更加自卑、自责跟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你遭遇的是什么，是贫穷吗？是患难吗？是外面来的痛苦吗？或是我们内心的痛苦、控诉、无助、罪恶感、压力、孤单，不管你面对什么，有一个人他都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他深深的理解，那就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深切体会你的哀伤，他的心感受你每一个痛苦，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生活，他知道你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耶稣说，我知道。耶稣身为上帝，他知晓一切，所以你不是独自面对这一切的。有时候在受苦当中，我会感到很孤立， 觉得无人知晓，无人理解，但耶稣全然知道你的处境，他洞悉每一个细节，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感受你的痛苦，因为耶稣自己就经历那受苦的滋味。在18世纪的下半，有大量的移民进入到夏威夷的群岛，也带去当地原本都没有过的传染病，最可怕的叫麻风病。麻风病人通常会产生神经麻痹，然后皮肤溃烂，肢体变形，然后眼睛失明的结果。到了19世纪的后半，这个麻风病开始在夏威夷大流行啊，所以当局就把所有的这些麻风病患都隔离在莫洛凯一个岛上面。所以如果没有船只，这些麻风病患一生呢，没有离开的可能。所以这些的病人痛苦绝望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医生、护士、牧师愿意过去帮助他们。直到1873年，有一个比利时的牧师叫做 Joseph Damian 达米安牧师，他自愿前往这个莫洛凯岛，他开始照顾这些的病患，帮病患清洗包扎伤口，用圣经的话去安慰这些绝望的人。他还建立了一个小的礼拜堂要举行礼拜，但一开始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参加礼拜。过了漫长的11年，事工很艰难的进行，直到有一天，他无意当中把他的脚放到热水的里面，他的皮肤都起了水泡，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也感染了麻风病。所以他生病的讯息很快就传遍整个社区，几百个麻风病人都聚在他的小屋外面。达米安牧师打开他的门，对他们说，现在我跟你们一样了，也是麻风病患了。下个周日，当达米安牧师到达小教堂，这个地方充满了人啊。是什么让情况变得不同？因为现在这些麻风病人真正知道这位牧师理解他们的痛苦跟绝望。同样的，我们有一位认同我们处境的耶稣，虽然他没有罪，但他经历世上存在的所有痛苦跟挫折，他经历痛苦，所以他能够理解我们的痛苦。著名的神学家叫 John Stott， 他说，我们所信的神并不是一位对痛苦免疫的神。当我们转向十字架上那个孤独扭曲被折磨的耶稣，看见他被撕裂的四肢，血肉模糊因痛苦而驼下的身影，他忍受口渴而被抛进因罪而被离弃的黑暗当中，他说，对我们来说那是上帝。他抛开了对疼痛的免疫力，进入了我们充满眼泪和死亡的世界。但他说，我们的痛苦虽然常常带来问号，但是我们可以大胆的在问号上面盖上另外一个标记，那就是象征神圣痛苦的十字架。耶稣说，我知道。他能跟我们受苦的经历感同身受，他明白贫穷的感受，他明白被诬告的感受，他明白那些掌权者、大公司、大老板以为能够掌控你人生的那种感受。耶稣明白被嘲讽的感受，他明白被拒绝的感受，他忧伤过，他孤独过，他死过。 他都明白，因为他曾走过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借着为我们承担这一切，向我们展示他对我们深刻的理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刻，你几乎耗尽你所有的力量，耶稣把你带到这里，提醒你，没有任何的痛苦会被忽略，没有任何的忧伤会被遗忘。耶稣知道你所承受的一切，然后他希望你知道第三个事实。这第三个事实就是，苦难只是暂时的，不要怕。跟你旁边讲，苦难只是暂时的，不要怕。弟兄姊妹留意听啊，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有保存期限，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有保存期限，意思是你所经历的任何的困难都会过期的，但是神话语的应许，圣灵的陪伴是永不过期的。在启示录二章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即使魔鬼要带给信徒巨大的痛苦，但耶稣说是有期限的，只有十日啊。意思是信徒所要受的痛苦有期限的，即使魔鬼要竭尽所能想要为所欲为，但魔鬼无法超越上帝的限制。每一项的试炼跟苦难都有限制。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难以相信终点就在前面，但是我们要相信美好的日子终会来临的。在士美拿迫害只剩下十天，即将结束，所以耶稣说不要怕。耶稣说即使在苦难当中不要害怕。但是怎么样不怕？当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我的手掌就开始冒汗。我们对于生活当中的某些事物都会害怕，但怎么样真正实现不要怕？事实上耶稣说不要怕，他不是要我们假装痛苦不存在，因为痛苦是真实的。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压抑情感。有人以为说不要怕就是毫无恐惧的感觉，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耶稣也不是要我们去假装啊，生活没有任何的艰难啊，一切都很好。事实上耶稣容许我们去表达情绪，他容许我们去诉说痛苦的心事，但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主绝不会让我们失望，这是一项保证。耶稣不会弃我们于不顾，即使在生活最糟糕的境遇他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切的境况当中信靠耶稣。我再说，主不是要我们活在否认当中，不是催眠自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生活将完美无瑕。我们不要活在否认当中，耶稣要我们活在信心当中。无论你有任何的感受，都学习信靠他。信心不是否认恐惧啊，信心是踏过恐惧，愿意继续勇往直前。无论生活带来何种挑战，要相信耶稣会与我们同在，要相信他已经确保我们生命的结局跟去处。这一种对永生的确信，就是圣经所说至死忠心。在启示录二章十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士美拿教会就是一个踏过恐惧至死忠心的教会。 即使士美拿教会经过了很严峻的考验，好像迫害是永无止境，但他们坚守他们的忠心跟信心，因为他们深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主耶稣将拯救他们。我们可以从当时士美拿教会的牧师啊，他的名字叫波吕甲，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士美拿忠心的见证。教会历史记录说，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波吕甲很可能已经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了，他是约翰的学生，所以当约翰的信送到他的教会的时候，波吕甲大概才20岁到30岁，很年轻的牧师，所以当他收到约翰的书信，他应该心里已经有面对逼迫的准备了。果然到了他86岁的时候，逼迫就来临了。罗马政府要逮捕他，但是他在被捕之前，神已经给他异象了，知道他将要为主殉道，他要遭遇到火刑啊。所以当兵丁来追捕的路上，他就留在屋子里面等候兵丁。当兵丁来了，他还款待他们，然后他说，给我1个小时，我要祷告。所以当他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士美拿的竞技场。当时罗马的官员也很同情这86岁的老人家呀，就劝告他说，只要你辱骂耶稣基督，我马上就释放你。但波吕甲坚定地讲教会历史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话，说，他说，86年来我侍奉他，我的主从未亏待我，我岂能咒骂我的救主呢？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的生命之主。于是罗马官员就向群众宣告，波吕甲承认他是基督徒了，群众又要求把他烧死。这也应验了波吕甲所见到的异象。而当罗马兵丁要把他绑在柱子上面的时候，波吕甲说，你不用把我绑在柱子上，就让我站立就可以。他说，赐给我力量的神必能帮助我坚立在这里，不用把我固定在柱子上。波吕甲他就站在柱子前面，忍受烈火的焚烧，他高声祷告说，全能的主，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得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享基督所饮的杯。弟兄姊妹，这就是士美拿基督徒最真实的见证。我们在主面前忠心，不意味着我们一生都会非常的顺利，但忠心意味着不管在任何的境遇，我们信靠上帝，而神必定会遵守他应许。上帝没有应许给我们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生，他在圣经当中明确地指出，凡信靠他的人也会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耶稣确实应许，我们将与他的儿子一同得到荣耀。这就带来基督徒受苦的第四个事实，至死忠心必得冠冕。跟你旁边的讲，至死忠心必得冠冕。启示录2章10到11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耶稣深爱我们，他必奖赏我们在主面前的忠心。天堂的奖赏是用言语难以形容的。当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他没有被允许记录下天堂所有的华美， 因为那个柔美的景象啊，就像一个礼物一样，等待着那些他所爱的人自己去拆开的。天堂天国是如此美妙的地方，是为着爱主的人所预备的，而这一份礼物何等的特别，以至于神渴望用他的壮丽来带给我们惊喜跟赞叹。所以耶稣提醒士每拿教会，只要忠心，他必赏赐他们。虽然士每拿的基督徒无份于当时这个士每拿皇冠区所带来的奢华生活，但耶稣要给他们更加尊贵荣耀的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冠冕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胜利者的皇冠啊，目的就是给那些得胜的运动员啊。而圣经里面提到三种给胜利者的皇冠，他们都是对忠心信徒的奖励。当我们一生向主忠心，耶稣将来要亲自颁发这些的奖赏。第一项叫做生命的冠冕，是留给那些经过苦难和试炼却仍然忠于神的那些人。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第二项叫做公义的冠冕，是那些在地上遭遇不公平，但他们保持他们的正直，并且期待神公义审判临到的人。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三个叫做荣耀的冠冕，是给那一些忠心并且舍己侍奉的人。在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有时候我在想，这些冠冕到底是什么？我以前以为说就是真正的那个冠冕，然后上面就刻着两个字，生命，或者刻着忠公义，荣耀，然后戴在你的头上，以后你在天上就看到这些皇冠的人走来走去。但是当我对信仰有更深的体会，圣灵给我一个新的意念，这些的冠冕是什么？这些的冠冕就是你因着信仰的缘故，你在地上所忍耐的一切，所失去的一切，这一些得胜的冠冕，意味着总有一天你会胜利，总有一天你在地上所失去的，在基督的里面你要赢回一切。魔鬼夺走约伯的一切，但神加倍夺回给他。魔鬼在你生命当中夺走的一切，你的健康，你的生活，你所爱的人，你的平安喜乐，你所应得的公平赞赏，魔鬼和世界所夺走的一切，我在说，在基督里面，你要得回一切。有时候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遭遇痛苦，我们在困境当中挣扎，有时候我们看见别人遭遇痛苦，我们会有很多的困惑。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无法在这世上得到所有的答案，因为完整的答案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天上。当主耶稣基督将生命的冠冕戴在你们头上的那一天，你们将会明白一切，你们将会明白我们在地上所遭遇每一个时刻的意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在地上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自始忠心。士美拿教会，他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其实这个城市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曾经被几乎被毁灭，化为废墟，后来他就重建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有些人就把士美拿这个城市比喻作神话当中的凤凰，是作复活的象征啊。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才是那真真切切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而这个事实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基督徒可能面临死亡，面临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将来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承担巨大的痛苦，主对你说，他知道一切，主知道你所有的伤痛，他感受到你的需求，他知道你承受的压力。主耶稣不但知道，而且他理解，他更给我们盼望。我们的试炼不会永无止境，他限定了苦难的持续时间，所以他今天为你预备一个特别的奖赏，就是生命的冠冕。讲到王子施布真，他说一句话说，如果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尚且不能信靠上帝，那我们就根本不信靠他。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正受到很严重的忧郁症所折磨，但他选择继续信靠神。他说，忧郁的灵魂并不意味着恩典的枯竭，而可能是灵命上最大的成长。有另外一个牧师叫 Alan Lobel， 他说，即使生命感觉像一个重担，但你的生命仍然是上帝的礼物。这一份礼物的好坏，不取决于我们的感觉或我们的经历。神给我们的挑战是，每天都活出这份礼物，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当基督徒在深深痛苦当中的时候，这位牧师说，从床上爬起来也是敬拜。当你在深深痛苦的时候，你只要能够从床上爬起来也是敬拜。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忠心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在顺境跟逆境中都信靠我们的神。士美拿教会所说到最宝贵的讯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他们的赞许。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教会受到称赞，就是处在患难当中的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菲教会，因为他们的忠心，他们最终都得到胜利的冠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主你应许在基督里面我们必得享平安。主耶稣，我们正是为着在我们当中遭遇痛苦、压力、患难的弟兄姊妹跟家庭来祷告，求主你在这个时刻就把这四个事实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主，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主，你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你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主，你告诉我们，苦难是暂时的，不要怕。主，你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艰辛去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必得到那荣耀生命的冠冕。主，我们谢谢你，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深知道你的儿女掌握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的永生是确定的，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主，你所预备给我们将来那荣耀的礼物，我们必要拆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在主你的面前宣告，我们要一生坚定地跟随你，不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遭遇高山或者低谷，我们都要紧紧地跟随，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敬拜。是你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慕，是你，是你让软弱变造刚强，是你让灰心得着盼望，是你叫我遭遇什么样的困境，我要说，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要释放出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医治跟释放就要倾倒下来。我再说，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魔鬼在你生命当中所夺去的一切， 在基督的里面都要帮你夺回来。不要害怕，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害怕的恐惧，但主告诉我们，凭着信心踏过那些恐惧吧，踏过那些忧伤吧，踏过那些痛苦吧。也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踏过这些，主耶稣基督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他要帮你夺回一切。我再说，他要帮你夺回一切。有一天那个冠冕戴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继续来用敬拜来向主来宣告，向主来敬拜。谢谢主。
我要举双手降服于你，叫我全人投入你爱你怀里，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使我活出生命荣耀。山寨，我灵我心坚定于你，
你是我永远的主，
你是我永远的主，我要赞美你，你是我生命的确据，我的确据。我要举双手来敬拜，来向叫我全人投入你爱你怀里，我要一生一世尊崇你生命，使我活出生命荣耀是你，使我活出生命荣耀。
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今天你要知道，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他将陪伴你走过这生命的一切。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祷告一句，你们也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你为我死，并且三日后复活了，你是那死过又活的主，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求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赦免我一切的罪，挪去我生命的重担，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相信必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谢谢主，还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在第二堂结束之后，在 G11 教室有这个启程福音聚会。那么在这聚会当中，你可以更多的认识福音的信仰。愿上帝引领你的一生，也祝福你们。我们现在来领受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